来，今天我们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周兄你好，
你好。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几个很好的题目啊。
哎，这不，哎，大春不止今天了，前两天我又看到你了。
你要置入什么呢？你
我帮你置入啊。
我以为你晚上都在看夜空，看一点比较大的宇宙吧啊。
啊，对，可是我不，那前两天晚上我没有看夜空的星星，我看舞台上的星星啊。我今天很惊讶，发觉第一排坐了一个人，好面熟啊。
黄渤。啊。他在台上第一排，来，我们我知道您晚上看转播了是吧？
哎，看转播了。
嗯哼，对结果满意吗？
大春兄，您的造型挺好的。
你是你看错了吧？
你也当评委去了。
嗯，哎，对，哎，嗯，这个大家都不太满意某一些结果，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要扛下，是吧？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没事没事。只说一下，电视看你挺高兴的，然后拉人说那人我认识啊。
以后你看电视还跟着别人啊？
好吧。
来，2012年展望秋季系列讲座，11月16号，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赵峰所长，他谈这个到底是天地不仁还是大地不仁？这个题目我一看到，哎，这四个字，
他用的是大地不仁
啊，大地不仁
啊！我必须要说，赵峰所长，我们叫赵峰学长啊，他那天讲的真的很精彩。
嗯，
为什么讲学长？是因为我过去以为他是我台大、加州大学跟 NASA 高达太空中心的学长，走在我前面，后来发觉他竟然也是我建中的学长
哦。
在他发觉有一个我赶不上，是他初中念的是北一女，
他初中念北一女。
对，北一女那时候在西内有个分校，所以她真的是念北一女的初中分校的
哦，
唱的校歌还是唯我女校什么什么什么的，发扬女界的光荣，
他们还照样跟着唱
跟着唱。他说他是那时候幼年的男孩心里受到很大的创伤啊。
嗯哼，好，哎，他这次的这个大地不仁有一个可以透露这个命意的副题啊，叫做就是宗旨所在，说我们能存活吗？听起来就是在讲这个地球可能会毁灭是吧？
对，他讲的就是我们从小规模的灾难到大规模的灾难。
嗯，
那天我觉得赵峰院长他处理得非常好哈，他讲到海啸，我们常常会觉得台湾其实应该是 free from tsunami， 觉得好像跟海啸没有关系的。
嗯哼，
但他其实查到了300-400年以前的资料，在清朝的时候，就看到高雄有一次，基隆有一次。
哦。
对，高雄来一次，然后基隆来一次，然后也不过在300多年，台北市竟然主要中间是一个湖。
嗯，
台北是一个湖，康熙的时候是康熙湖哈、啊。
是。
然后东边我们的花莲那个地方，虽然面对太平洋，面对大海，倒不用太担心海啸，是因为它整个的那个海岸壁是很陡峭的。
嗯哼。
所以它的海浪来的能量会反射回去的。
是。
最可怕的就是那种海岸逐渐由深变浅的，那个时候小小的在大海中间因为地震而产生的波涛呢，在船底到了岸边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海岸越来越浅，然后它的能量就累积越来越高。这可以变成非常非常高大的海啸啊！那这样他那样讲其实很清楚的，因为他说好玩的，如果今天大春兄你坐在一个小船上头，在太平洋中间垂钓，
嗯哼，
然后前面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地震，所产生的那个底下的波浪啊，从你船底下过去，你可能根本不感觉到
哦。
对，所以海啸就造成后来可怕的海啸的初始的那些波动。在大洋深处的波动哈、在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太大的能量的。
这个初始的波动，大概在多远以外的距离？
都没有关系啊。就说它，如果它的大洋那个海床足够深的地方，海洋足够深的地方
啊，
那这些初始的波动都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就如果说离开你几公里，离开你几十公里产生的波动过来的话，如果它那个海洋深度没有太大的改变，它就从你船底下过去了。那如果海洋深度是由深变浅的，这样子慢慢慢慢走到海岸边来的话，
是
能量是一下子被海底推升上来，是非常可怕的。
哦，
那如果到了花莲这边，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花莲这边的海岸墙壁是非常陡峭的。
嗯哼，
它没有说那种从深到浅的一个渐进的推升的过程，那直接会撞壁，然后再返回去。
啊、
哦、哈，所以我们的东部倒不用太担心海啸。再从清朝的历史里面知道，基隆跟高雄各有过一次。
啊哈，另外。本周五，也就是3天以后，仍然是同样的时间，礼拜五，在这个台大的应用力所了哈，应用力学研究所的一楼国际会议厅，有 严宏阳教授，他是德国汉莎研究院神经与认知科学所的教授，
是
吧？
温教授，他其实真的是中研院的，在宜兰那边那个深海研究站的那个资深研究员了。
他是研究海洋的，
研究海洋生物的，
极静的海洋。
对，极静。他前次他已经在展望演讲讲过一两回了，都非常非常有趣啊。
嗯，
第一回他是研究鱼类的听觉跟声发声的。
是，
他的放给我们听那个鱼在鱼缸里面吵架的声音，你在走廊上都可以听得到，
是吧？
这样鱼是会发出声音来的，但他非常不高兴的。
那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呢？
那你没有找到对的鱼啦。你说老是去吃石斑，那是无骨鱼，那是不会叫的。
那什么鱼会叫呢？
它有一些鱼，我不太记得名字了，但它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了，很有趣。另外，它会讲海洋生物的配对跟它的繁殖啊，也是非常有趣的，接近十八禁的这种程度了哈。
嗯嗯嗯。
那这次希望他讲的是，因为跟世界末日有关吧。讲极静，以前是讲极静的什么什么啊，现在是讲极静的海洋。
嗯哼，
如果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是不是有一天海洋里面生物大量灭绝，我们还真的是不用说没有鱼可吃了，我们根本整个海洋的生态系会崩解的。
嗯，而他的题目里面也有一个副题，海洋生物灭绝是自然还是人为，这个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
对，其实你说我们现在环境的急剧改变哈，人为扮演的角色跟自然扮演的角色常常是科学家吵嚷不休的。
嗯，
有些人认为说大自然本来就有一个上上下下起伏的规律。
是，
哎，这其实要回到刚刚赵峰院长讲，他那天回答一个听众小朋友的问题，回答得非常清楚
啊。
那我们的二氧化碳起伏的曲线，大致就你也记得嘛，就是高尔讲的二氧化碳起来的曲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往上走嘛。
啊，
那你把那个曲线哈，
嗯，
放大以后，你会发现它是锯齿状的。
哦，
非常规则锯齿状的，但整个大方向是往上走的哈。哎，那就有个学生站起来问问题的时候说，那个锯齿状是怎么来的？那赵峰院长说，真的很高兴你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个锯齿状是每一年树木长叶子跟落叶的过程，
啊哼，
吸收二氧化碳跟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
是
哦，所以我就听了觉得很精彩。那其实，在严宏阳老师，我们讲说这个大自然海洋的变化里面，有一些其实是人为造成的，
嗯。
那有一些是长远过来以后，海洋生物可能面临到我们讲物种自然灭绝的过程，
是，
那真的是很难说。那到时候看严老师怎么说了。
嗯哼，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今天进入我们的本题了吧？
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发现离太阳系最近的独立行星，这个很奇怪啊、哦，我们好像没有仔细介绍过，没有恒星的行星吗？
对，这是叫孤儿行星了。
嗯。
听起来命运好像很悲惨啊！
是，
但科学家一直我想大家我们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当科学家啊，因为做科学家最好玩的也是最主要一件工作，就是看到现象，推出道理。
嗯哼，
看到现象，然后思考它背后的道理哈。那如果说今天大真兄你看到了一个漂浮在宇宙太空里面的独立行星，它旁边并没有绕着一个恒星转的，
嗯哼，
我们把它叫做孤儿行星，
是
或者自由行星哈。那我们会想有哪两种可能？
嗯哼，
一个是说它就是在那个地方靠物质收缩形成的，
嗯，
但是因为物质不多，所以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恒星，
嗯哼，
只是一个行星。那另外一个可能当然就是它曾经有一个温暖而和谐的家庭的，
嗯，
后来被扔出来了，
啊，被甩出来了，
被甩出来了，对，被甩出来的这种可能性很多，是因为。当我们用电脑，我们现在当然没有办法实际看到一个行星被甩出来，
嗯，
但是用电脑模拟，然后把100万年当作一秒这样子跑的话，
是
很多那个恒星系统会把它的行星甩出来的，
嗯哼。
那现在法国的天文学家使用智利跟夏威夷的望远镜，发现了一个不属于任何恒星的行星正在流浪，
嗯、哦、
那这个行星其实离我们很近，只有100光年左右。
它怎么个流浪法？它没有轨道，您的意思是说？
它有它的轨道，
嗯，
但是它不是绕着恒星转的，
嗯哼，
跟我们说它单独在流浪，但是它的方向在剑鱼座，剑鱼座就在大麦哲伦星的大麦哲伦云的那个方向，南半球南极的方向，
南半球，嗯、
对南半球的方向，但是它有一个剑鱼座哈、啊，有一大群星在往一个固定的方向移动，
是，
那这个行星呢是在离我们比较近的距离。但是跟剑鱼座的这个移动星群的方向是一样的，
嗯哼，
所以他们天文学家初步会觉得这个独立行星可能是跟剑鱼座的移动星群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也可能就根据它的出现，我们也可以去考察建鱼座的大群的这些星是怎么移动的。
倒还好，建鱼座大群移动的星星大家知道的已经蛮清楚的了，可以观察出来。但是难得发现了一个比较暗的，因为这一定要红外线来观测了，可见光根本看不到这样子的，怎么讲，不发光的，不发光这句话又是错的，不发出明亮的可见光的恒星的行星哈，
是，
但它本身会发出红外线，
因
为这个行星的质量大概是4到7倍的木星质量，
哦，那也很大哎，
很大很大，
是，
对，然后它的年龄很轻，是5000万年到1亿2000万年的年龄哈，
哦，那它出现的时候恐龙都已经灭绝了100多万年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是在恐龙是6500万年前灭绝的，所以如果是5000万年的岁数的话，
哦，那
的确
是灭绝很久了，
对，的确是没有看到恐龙哈，
但
是地球是46亿年，所以它这个1亿年的寿命是很年轻的，但是问题是说它这一个4到7倍的木星质量，我们知道太阳系里面的木星是我们8个行星里面唯一一个释放出自己本身释放的能量多于它吸收自太阳能量的行星。我们其他的行星都是譬如从太阳吸收了100，然后释放出去可能50、60的。
是。
所以远方看得到地球，看得到火星啊，看到是来自太阳的反射光。
是。
但是木星其实释放的能量超过它自太阳吸收的能量。
哦。
所以像木星这样大的行星本身靠自己的重力收缩就能释放自主的能量了。所以这颗独立行星呢比木星大那么些，它自然也能释放出一些简单的很低温度的红外线的，那表面温度跟金星差不多，430度。
430度，我就想知道了，因为它并不像金星那样靠近一个发着炙热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恒星，那它的那个热是打哪儿来的？
呀呀，大春兄你真的是很厉害，现在越问问题越来越像天文学家了。
我要天文学家，我不会问的，我就跟您说了。
对对对，它其实金像金星哈，水星是因为靠得近，所以白天热，晚上冷。金星呢，虽然离太阳也近，可是它是因为温室效应，它本身的二氧化碳让它变得那么热哈，
是
来自太阳的光进去就出不来了。那你说一个很好，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就一个流浪的一个行星，它旁边又没有恒星给它加持，那它本身的温度哪里来的？
是。
那它的温度应该就从它内部释放出来的，因为它本身够大，够大的话，因为靠重力往里面收缩哈，即使它每一年只收缩一点点，
是
所释放出来的重力位呢也十分可观，
那
这个能量呢走到表面，有些是释放出去了，如果表面的大气够厚的话，
哎，
停在大气里面，它的温度就会高了。
是，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新闻了，这个伟星兄，你在线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九八新闻台，在我们线上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伟星先生。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孙伟星谈天，伟星兄，
哎，大春兄，
我们把这个离太阳系最近的，也就是离我们大概是100光年左右的独立行星，来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好好，也就是说，我们会想说，到底这种自由恒星、自由行星有多少啊？那大家想的是说，那要看你当初恒星系统把它甩出来的几率有多高。但是实际上呢，现在观察到的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可以从红外线的角度，从次毫米越来越低能量的波段去观察哈。很多比较低温的小天体应该都会一一出现。那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小天体行星吧，在冰冷的宇宙中央孤儿流浪的有多少。另外一方面呢，科学家也可以推算，当初一个行星在一个温暖的行星家族里面是怎么样从诞生到被抛弃的过程。所以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天文的课题啦。
是。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他可能会问说，那这些行星上有没有可能有生命存在？
哎，我也想问呢，您说呢？
我说不知道。 但你要说起来的话，
因为照说的话，他如果是流浪的话，他在整个这个黑暗的宇宙里面到处就飘荡啊，他所经历到的那个环境变化是非常之大的吧？
那但是他如果本身有一个像刚刚讲的这一个4到7倍的木星质量，表面温度在摄氏430度左右哈、哎，我相信能够忍耐这样子的温度，然后觉得这个温度是很舒服的生命，是可以持续在这个行星表面大气存活的。
啊、哈，
对，就是这是为什么？哎，大志兄，上回我就听到了一个，更有趣，好像是赵峰，也是赵峰院长讲的
啊，
解释那个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事件的，
是，
不是说有外星人掉下来，然后有奇怪的金属跟解剖的飞碟的碎片跟解剖的尸体吗？
嗯哼，
赵峰说了，他说果然真的是有一个烧得很焦的人呐、啊，
嗯，
但那是一个塑胶假人，
哦，
就是美国当时还没有空军，是陆军的，陆军航空队在测试新型的气球，然后有些载人的飞行器里面把那些假人放上去试验它在承载底下它能飘多高，
哦哦哦，
就掉下来，试掉下来烧掉了。烧得七残八落的，别人就觉得是外星人的遗骸。
嗯哼，
这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内容啊，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
哦哦哦，
对、
yeah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个题目哦。
哎，
小行星带如果在恰当的位置，可能有助于生命发展，就是这个话的意思是有助于小行星的上面的生命发展，是这个意思吗？
倒不是，
哦、
是有助。他就是拿我们太阳系做一个例子哈、
啊，
大真兄，我们太阳系从里面到外面是水金地火小，
对，
木土天海冥，
嗯哼，
那冥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
那如果在只有八个的话，就水金地火木土天海了，
嗯哼，
那那个小刚好是在水金地火的火星跟木土天海的木星之间的，
嗯、大的跟小的之间，
对，刚好是一堆数以百万计的小天体在那边飘飘荡荡啊、
嗯，
但是呢，这个科学家呢。就把它这个现象称作是太阳系的雪线，
嗯，
雪线就是我们平常登高山以后会看到终年积雪不化的山哈，它的积雪是有个下缘的，
是
在那个下缘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雪线以上了哈，
嗯嗯，
那他现在讲说太阳系的雪线，也就是说温度不够高，同时呢，这个小行星带外面又有一个大的恒星，大的行星，对不起，就是木星在外头哈。木星强烈的潮汐力呢，能够把这些小行星在持续的撕碎，
嗯，
它没办法组合成一个新的行星，
是。
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现象，这些小行星带3不50的会往里面走啊，撞到里面的温度比较高的行星，譬如说地球，
嗯嗯，
给地球带来了有机化合物跟水，
是。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小行星带适当存在，因为旁边有一个大行星。把它搅碎了，而且搅碎的里面又有水跟有机物、它撞到里面的温暖的行星就能帮助那个行星产生生命，
哦，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
是是是。哎，那请问哈，我们现在看这些小行星啊，他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我一直想问的啊，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再变成其他的这种行星状态？
不容易
啊，就他就已经就那样了，是吧？
对对，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很短暂的有生之年哈，其实我们可以活个几万年、几十万年哈。
嗯，
我们所看到的太阳系的现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是
因为它是用亿年来算的。
嗯哼，
所以可能是上千万、上亿年以后呢，有些轨道会开始有些变迁哈。
嗯，
但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范围之内啊，木星对小行星带的持续的控制力跟影响力，
嗯，
是一直存在的。
是，
所以这些小行星没有办法。撞击在一起，然后逐渐累积变成一个最大的天体，
嗯，
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行星哈、啊。那现在新的学说说，哎，小行星带或者是说汇合的那些古柏带，
嗯，
有一些带着大量水的这些东西哈、
啊，啊哈，
是可以撞击它旁边不远的行星的，
是
给那个行星带来水跟有机物。
好的，好，接下来回春恒星，哎呦，听到这个就。这恒星不是恒星，你还要回春什么东西啊？恒星你都已经是一个永恒不朽的、接近不朽的东西了。回春恒星预示了太阳系的命运，哎，太阳系的命运跟我们可能比较有关系。
那回大真兄，这个题目是太过耸动了啊！
嗯，
对于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男子，看到回春恒星就很高兴哈。
嗯嗯，
但是说天文学家看到了一个 濒临死亡阶段的恒星，
是
它正把它的外层气体向外迅速喷发，
嗯哼，
那就形成一个我们常说的行星状星云了。
是，
这行星状星云对于很多不熟悉天文来讲，会觉得什么名字叫行星状星云？
对，
它其实就是一块小块的星云哈，在比较低质量恒星死亡的过程中，这个恒星会散成一片星云。
啊啊，
就像我们的太阳未来也是会这样子，小于大小于八个太阳质量的天体，
是
到了晚年。不会经过超新星爆炸这么暴力的过程，
嗯，
而都是比较温和的，
嗯，
把这个云气散布到四周去。
是，
那以前的天文学家拿着小望远镜看，哟，这天上怎么有一小块云气？
嗯，
看起来不是云气，一小块圆盘啊，
嗯，
看起来好像是木星或者土星的盘面，
嗯，
所以就把它们叫做行星状星云。
是，
说它们像行星，但其实它的本质是星云的。后来发觉跟行星一点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它其实就是。死亡恒星膨胀所累积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云气哈，
是。
那它其实这个云气的过程，这个新闻讲的是稍微深入了一些。
对，
它膨胀出去，把外层气体送出去了以后哈，它里面的物质，里面的白矮星会照射到外面的云气。
嗯，
然后在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白矮星的时候呢，它本身的那个恒星呢是收缩喷发、收缩喷发的。
啊哈，
这是老年的恒星。通常都会必经的一个过程哈，
是
像一个变形，往外头喷的时候特别亮，往里面进去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蓝色哈，
往
面变红的，所以来来回回有一种回春，所谓叫回春，就是说它往外喷发是死亡嘛，
对，
那往里面收缩进去就算回春了，
哦，
是这样来的，那结果你看往里面收缩进去再往外头喷发的过程哈，越来越猛烈，所以前面喷发出去的云气走得比较慢，后面喷发出来的云气走得更快，
嗯哼，
所以快的云气隔不久追上外面慢的云气，
哎，
一撞的结果就发亮了。
发亮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物理现象？
对，它就是等于是把动能，
嗯，
动能撞上去以后就发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新闻的图里面看到了它中央有明亮的星云哈，
嗯，
但是往外头去有一圈淡淡的一个暗蓝色的一圈呐、啊，
嗯，
那就是最外层的云气。但中央的这些明亮星云呢，就从里面出来的快速的恒星风啊，
嗯，
撞到了原来在外面慢慢走的云气，一撞的结果呢，就像我就走在路上撞了你，你就生气了，
嗯，
就是你发热了，
啊哈，
就它因为撞击就会把动能转变成热能，
是，
那热能就会发光，
这个发光我还是不是它是爆炸了吗？还是我刚要问的、这个、
没有，它只是把温度升高了以后，
升高多少？
我温度可能。你说它温度，它不像你撞上去的能力力量有多大哈？
嗯，
它这个从里面出来到最晚期的迅速的恒星风啊，
是
每秒钟可以到4000公里。
哦，那比爆炸还恐怖。
对，每秒钟4000公里啊，
嗯，
时速就是1400万公里啊，
嗯嗯，
它从内部出来撞到外面比较缓慢移动的云气啊，那一撞的结果。把很多物质都撞得它非常非常高热，
嗯嗯嗯，
那释放出来是到 X 射线这样子的程度了，
是
不是可见光还是 X 射线？
嗯哼，
所以像这样子的发亮呢是非常壮观的。
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在我们线上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苏文新先生，维新孙维新谈天。Hello， 维新。
哎，大文兄。
哎，既古典又现代的恒星家族，球状的星团主要是由几万到几十万颗古老恒星组成的嘛，是吧？
对对对，
结构很紧密，外形就好像球，因此而得名，我们叫球状星团。那个它的年龄跟宇宙的关系，以及，这个里头还潜藏着一些意外的年轻的恒星是怎么回事？
对，球状星团是业余天文学家最喜欢拍摄的天体之一哈。
嗯，
那一种，其实我们夜空里面，尤其在南半球的天上哈，因为它是环绕银河中心转的，球状星团蛮多的。
啊，
那有一些星团拍起来像 M13 的像欧米伽星团呢、啊、这里面它其实包含了一个小小的星团包含了可能20-30万颗恒星。
嗯哼，
也就是说我们太阳还好是单百伏戈的一颗恒星，
哎，
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半人马座的南门二啊，
是
还有4.3光年这么远。
嗯，
那如果说我们是在球状星团里面的话，就可以想象是太阳跟南门二之间放进去10万颗星。
嗯哼，
那我们就没有黑夜可言了，
是
后羿就要忙死了。
不，我们都烧成黑炭了。
对，所以他现在讲的是说，一个球状星团观察了以后呢，发现里面有一些星，因为球状星团是在星系形成的早期，
哎，
它就已经出现了。
嗯哼，
那像我们的星系，我们的银河系，大家都是101年、120亿年左右嘛，
嗯哼，
宇宙是137亿年的。那所以在星系形成的时候，球状星团就已经出现了，它都是宇宙非常早期的天体。
嗯，
那这么早的天体呢，里面的那些大质量恒星早就燃烧爆炸就完了。
嗯，
因为我们说质量越大死得越快嘛。
是。
那剩下只是红色跟黄色的这些质量比较小的星星。
嗯哼。
但没有想到现在仔细观察到一些球状星团了以后哈、啊，会发现有一些星星是蓝色的，这才是真正的回春的星星。蓝色的是年轻的星星、
哦、是，
所以他们把它叫做蓝脱序星，
脱序就是
名为脱序、
哦、
以前我们也把它翻成蓝掉队星，
掉队排队，它掉到后边，
哎，不是，它其实掉在前面了哈、啊、
嗯嗯，
因为以前我们在做恒星的那些数据图的时候哈、啊、
嗯，
会发现蓝色的质量比较大的这些恒星呢很早就演化了，所以它的曲线是本来是一条左上右下的斜线哈、啊，
嗯，
它变成左上那线的，已往右偏过去的，走掉了。
嗯哼，
那没有想到这些蓝脱序星或者蓝掉队星是留在原地的，
是，
所以他们才叫掉队星。
嗯，
那后来相信说，为什么会在这么老的球状星团里面，应该所有都是老的星星，还会跑出年轻的蓝色星来哈？应该都是双星系统。
啊、嗯、哼，
要不然就是两个恒星呢，到了晚年撞在一起了，质量突然增加，又变得很年轻了。
是，
要不然就是一个恒星扮演吸血鬼的角色，从另外一个恒星掠夺物质。
嗯哼，对，这我们也讲过。
对对对，吃过来了以后呢，它的质量增加了以后，温度升高了，颜色就变蓝了。
嗯哼，
那所以这其实蛮有趣的，也就是说颠覆了一般大家觉得球状星团是很老的，里面的星星都是非常非常上了年纪的。
嗯嗯，
那不见得，有很多脱序，行为脱序的星星在里面。
是这种 straggler 是吧？是不是叫
straggler？ 对对
对。
Blue straggler，
straggler 的意思就是脱序的，是吧？
Yeah，
掉队的，
就是对大家好好在走路，就几个人在落在后头，那叫 straggler。
因为他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排队走路啊，是大家一起就排队一起走路的。那这个 straggler 如果是年轻的，照说他不是一开始就在走路的吗？
对，他不是，他是这样子，他可能一开始哈、啊，譬如说你只有2-3倍的太阳质量，1-2倍太阳质量哈、啊，早就在慢慢演化，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你刚好是在一个双星系统里面
啊，
呀，彼此靠得很近，
是。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到后来两个转碰到一块去了，
是。
那这应该是会有巨大的爆炸的。
嗯、
我们宁愿相信它是双星系统，到后来一个在变成红巨星的过程中，物质被另外一个星星吸去了，
吸去了，嗯哼，
吸去以后那个星星质量增加，陡然增加，然后呢，它就变得温度很高，颜色变蓝了。
对，用这个比较武侠小说一样的形容词哈，陡然这种就比较明白一点。好，另外打破迄今最远星系的记录，这个好听起来好像又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是感觉开辟了这个新的知识疆域啊。
对，这其实今天这两个哈，一个是这个最遥远的超新星，
对、嗯，
另外一个最遥远的星系啊，
嗯，
真的是在我们节目上讲这个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新记录了，
是。
红位移达到3.9的最远超新星。
嗯，
红移其实就是一种量度它距离我们有多远的一个宇宙上面的尺度。
嗯哼，
红移的以前我们在看红移的东西啊，红移0.5、红移1就已经是不得了的远的了。
是。
到后来，当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红移2、红移2.5、红移3就已经不得了了。
嗯，
而那是类星体，那现在竟然能够发现到在遥远的星系里面。盘面上面爆炸的超新星呢，而那个的红移是3.9，
嗯哼，
就那个星系的红移3.9，而这种巨型超新星在那么远的地方，竟然我们还看得到，
嗯，
它这种超新星的亮度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超新星的亮度， 它要超过10倍到100倍的。
是，我们能怎么去用平常常识范围所能理解的距离来解释这个红位移0.5红位移到红位移3.9？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引入比较复杂的宇宙学的计算啊，因为宇宙学的计算看你用什么样的宇宙学模型，它不同的红移对应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是，
但是我们就是一般性的说法啊，
嗯，
一般在红移到2左右的，
嗯，
那也就是到了宇宙年龄小于35亿年的宇宙 baby 的时候了。
嗯嗯嗯，
宇宙现在是137亿年嘛，
是，
也就是从我们往回算102亿年
啊。
就是宇宁年龄才刚刚满35亿岁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的天体从地球看过去红移只是在2左右。
嗯哼，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红移3.9，它不是个线性的，所以它到3.9的话它那个距离是更早更早的。
啊啊啊
呀，可能是到了宇宙刚刚诞生的10几20亿年的年轻的时候了。
嗯哼，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说讲这个超新星在那么远的地方看到很令人兴奋哈，就是因为宇宙在大霹雳爆发到现在，一开始只有氢跟氦，
嗯哼，
两种元素，那构成我们的碳、氧、氮、磷、钾这些东西都是恒星制造出来的，
嗯哼。
那恒星制造的过程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在超新星爆炸的时候，瞬间制造很多重元素，
嗯哼。
所以在那么早的时候，应该只单纯的有氢跟氦，然后其他重元素很少。
是，
如果能够看到那么远的超新星爆炸，就会知道当年是怎么样一代一代把重元素不断的累积的，
累积下来，累积下来。
对啊，所以当然现在科学家很努力的还在找第一代恒星在哪里。
嗯，
就是只单纯看到氢跟氦的光谱的那种恒星。
嗯，
那现在还没找到。
照距就是距离超过现在已知的任何星系的这个新星系，距离我们大约是，如果以光年计是133亿光年，是吧？
对，现在我们去看下一个。下一个新闻了哈，
嗯，
就不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星系里面的超新星了。
对了，是这个打破迄今最远星系的记录的这个。
对，它这个星系红移，刚我们不是讲3.9吗？
对，
这个星系的红移是11。
哦，
那十一是简直想象都想象不到的，是远哈。
嗯哼，
以前我们在90年代跟大陆跟美国合作一个计划，当时大家共同举杯干高粱酒的时候呢。只希望能够找到红移5的天体就很高兴了。
嗯哼，
到后来找到红移6，
是。
那没有想到现在看到星系可以到红移11哈。
嗯，
11的话，137亿年的宇宙寿命，红移11是在133亿年。
是啊，就等于是接近大霹雳时期的。
对对对对，非常等宇宙刚生下来还在那哭的时候了。
嗯哼，
那这个时候是刚刚这个4亿多是打破了前不久4亿9千万年。
嗯，
这次是4亿2千万年。
是。
这个团队很精彩，他们是研究25个大质量的星系团，
嗯哼，
遥远的星系团哈，然后去找这些星系团能够把更远的星系产生重力透镜的效应，让我们看得到它。
嗯、是，
大师兄，这个有意思的是说，这一个最远星系啊，直径不到600光年，
啊哈，
我们的银河系直径是10万光年啊，
是是是，
大麦哲伦云即使是比较小的不规则星系，也有14000光年，
嗯哼。
那最早最早早期的星系研究的，即使很原始很早，其实至少2000-3000光年吧，
嗯哼，
这个不到600光年。
是，
但你想那么小的星系为什么看得到，就是因为它在宇宙最初最初的地方所释放出来的光芒
啊、
经过了中间路途上面的大质量星系群，
哦，这星系它把它透镜效应，
对对，就像一个凸透镜一样，
嗯哼，
把光聚集到了我们地球上，让地球上明确的看到这个星系的存在，
嗯哼，
所以现在在这种重力透镜的观察呢，还真的能够让我们看到宇宙最初期的星系了。
嗯哼，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再有其他的工具，这还可以发现的更早，对不对？有没有有一天可以看到大霹雳的那一下子？
大霹雳然后造物者在那对你微笑，是不是？
啊，
那是看不到，因为那超过了我们现在物理的范围了。
嗯哼，
就是有个极限超不过去的。但现在这个团队看了20个星系团，
嗯，
还有五个。对，所以可能还会有新的结果，
还会有新的发现。
对，
到时候又是比如说是什么3亿1千万年啊，2亿，甚至啊，大霹雳之后出生的什么东西啊？
好像会觉得该发现的都发现完了。
那真是，我们时间也到了。